該報導暗示疫苗的殺傷力比新冠病毒更加大，在台灣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的人數超過了死於病毒本身的人數。記者替凡尼回議說，台灣衛生當局表示，截至到去幾個禮拜前的10月11日的星期一，接種疫苗後死亡人數達到865個人，而死於該病毒的人數為845個人。報道中展示一張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處 CDC 製作的表格的截圖，表格中顯示接種阿斯利康疫苗之後有652個人死亡，接種莫德納疫苗之後有184個人死亡，接種台灣自主研發的高端疫苗之後有26個人死亡，接種輝瑞生物科技疫苗後有3個人死亡。報道中有關疫苗可能會比病毒本身殺死更多人的暗示是錯誤的，這份報告未有交代到重要的背景、過度簡化數學原理，並忽視顯示疫苗安全有效的大量科學證據。除了從4月下旬開始一度出現病例激增之外，台灣在採取公共衛生措施方面一直就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基本上控制住這種疾病的擴散。在台灣，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和相關死亡病例的數字是非常之低，特別是與疫苗接種人數去相比。首先，新唐人報道中所引用的數字並不是疫苗引發死亡的可靠證明，這個數字來自台灣 CDC 建立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通報系統。根據台灣 CDC 網站的介紹，該系統所收集到的事件為接種疫苗之後任何時間，通報者主動通報，因懷疑或者是沒有辦法排除與疫苗施打相關的任何事件。該報導使用的這個系統數據並不是確認與疫苗相關的死亡病例。台灣 CDC 網站對於該系統的介紹中第一段就講明了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項的。他說這些通報事件時序上發生於疫苗接種之後，但不表示為接種疫苗所致，不良事件通報數本身就不能夠解釋或者用於得出疫苗相關問題的存在與否、嚴重程度、頻率或者是發生率的結論，而應該在其他科學資訊的背景之下去進行解釋。簡而言之，該系統所收錄的這些接種者自主通報的不良事件，在有人能夠調查清楚疫苗接種和不良事件之間是否存在著真正關係之前，他們只能夠是被懷疑可能與疫苗有關的不良事件。該系統所報告的並不是已經被證明是接種疫苗所造成的死亡。屍檢報告已經一再顯示，接種疫苗後死亡的人被發現是死於先前存在的疾病或者是慢性病的。第二，台灣地區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人數明顯多過新冠病毒確診的人數，如果接種疫苗真的比病毒更加危險，這樣這個系統的報告的疫苗接種後死亡人數應該會遠遠超過病毒的死亡人數。根據台灣 CDC 的數據，截至到去10月19日，台灣已經確診了16343宗新冠病毒的病例，其中已經確認的死亡病例為846宗。相比之下，台灣2360萬公民當中有1540萬人接種了一劑的疫苗，近600萬人接種了兩劑疫苗，大約 65% 的台灣人有至少部分接種了疫苗，25% 的人完全接種了疫苗。但是儘管是這樣，傳染病研究人員、著名的反疫苗倡導者羅伯特·馬龍把握住這一篇有關台灣疫苗接種後死亡情況的誤導性報導，辯稱接種低死亡率國家，例如是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口將導致死於疫苗的人多過死於疾病的人。馬龍稱自己是輝瑞生物科技疫苗和莫德納疫苗所使用的 mRNA 技術的發明者，他暗示對年輕人來說，疫苗可能比感染本身更加危險，他建議只為非洲的老年人去接種疫苗。 自10月12日以嚟，呢條推文已經被轉發咗近12000次。然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發布嘅數據顯示，未接種疫苗嘅人死於新冠病毒嘅可能性係接種疫苗嘅人嘅11倍。接種疫苗嘅人嘅感染率同埋入院率亦都明顯更加低噶。關於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喺管控新冠病毒感染率方面嘅表現，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喺度起緊作用。台灣相對較低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數可以歸功於它強而有力的大流行病應對措施和公共衛生系統。台灣的單一付費制全民健康保險體系覆蓋住每一個公民，一直在全球的健保體系創新度指數排名中名列前茅。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在同行評議的科學月刊自然免疫學上撰文稱，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台灣模式來自抗擊2003年抗擊沙士疫情的經驗。他說，及早對旅行者實施隔離，廣泛提供口罩，以及廣泛的口罩接受程度，都有助於追蹤接觸者的強大的國民健康保險數據庫，使到台灣能夠在大流行病早期就能夠成功去壓制病毒，從而幫助避免了其他地方實施嚴格的封鎖令。然而，隨著4月下旬新冠病毒變異株包括德爾塔變異株的出現，台灣出現的病例激增情況部分原因是疫苗短缺。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池春輝指出，在4月份病例激增之前，台灣只提供了400000劑的疫苗。池春輝認為，只有台灣才會面臨的一個疫苗採購障礙，中國因素是重要的因素。將台灣視作自己一個省的北京據稱試圖阻撓台灣採購外國疫苗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台灣則拒絕接受來自北京的疫苗。隨著感染人數激增，台灣被推入了半封鎖的狀態。儘管是這樣，在新限制措施加強檢測和遵守包括口罩規定在內的其他措施之後，台灣控制住病例激增。8月15日台灣報告當日未有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自那時以來，台灣的疫情防控一直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